好，我们再学习一个小时。现在正在学这个本性空，我们来看他这个话怎么说啊。首先这个诸圣种性，你看他用的是那个印度四种性的种性，你得懂这个，你才能理解他这个比喻的意思。印度的四种性啊，是自体本有的，就是印度的四种性是就是不是你申请来的、奋斗来的，是你爹你妈是那个种性，你生下来就是那个种性，本有的，永远不变。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会打洞，是那种，这叫本有。它是这个比喻，就是说这种东西不是变化来的，不是熏习来的。你看，非习所成，不是你积累习气，积累就我就一下成了刹帝利了。我一下就生了种性了，种性是你就好像中国一样，你姓什么，哎，你这就是你祖辈上传下来的，你生下来就得这个姓，本有的，不是你自己能那个，有点这个意思啊。他这个种性更那个严格，到现在虽然他宪法上是说啊人人平等什么，但是实际上呢，大家就是这个思想非常严重，哎，所以他这个种性在印度啊，它是本有的，不是你争取来的，不是你奋斗来的，不是你改变来的，它是什么性就是什么性，哎，什么人生什么性，这是个比喻的说法。诸圣种性自体本有，到最后叫什么呀？叫明本性空。你看本性是什么呀？本性就是本身自体，哎，本身自体，他说这个本身是什么呀？是自体本有，非习所成。那这个本体一定不是熏习来的，就是原来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是吧？哎，所以这个本性就是本来自性，就是本体自身吧，就是它本身啊，本性就本身吧。说它本身呢，就是自个儿就本来就有，不是熏起来的，不是外来别人那个给他这个是授予的什么，不是这些，哎，也不是他奋斗积累的，弄，我提高了一个种性，没那个戏，哎，所以呢，他这个前边啊，实际上是一个印度的这种习惯的说法，诸圣种性自体本有，非习所成，就说了，就是你就不是这个习气造成的，你就不是熏起来的。所以好多人理解这个说它是种子，种子的定义就是熏习，哎，种子是现行熏习来的，这讲得很清楚。所以社论就是这个观点，是吧？种子都是熏习来的，哎，然后你熏习你就能成佛。但是这个本性就是你熏习来，这也是有道理，熏到哪儿去啊？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你阿赖耶识得有一个，你要是阿赖耶识跟阿赖耶识之外没有区别，那他为什么不熏习到阿赖耶识之外啊？是不是啊？所以他熏习是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所以密严经佛说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心体，这个心体呢能装这个清净种子、染污种子都能装，哎，它不分别，你熏什么它就收什么，哎。所以这个本性啊，应该是心体。诸圣就是一切圣人的本身自体本有，就是圣种性就不是这个圣人了。圣种性的意思就是说你姓这个，你属于这个，就好像刚才说鸡蛋有鸡性，它可能成鸡啊，它有成鸡的可能性，但是你能不能成呢，你还得怎么样，你还得孵，是吧？你如果不孵，他还是成不了，你不修行还是成不了佛，哎，这个种性也是这样。你种性说你们家是什么种性，你生子子孙孙都是这个种性，这是一定的，但是你也得怎么样，也得生，也得这个把它养大了，是吧？所以这是个比喻的说法，所以不能理解成什么呀，就是圣人的种性是熏习来的。那如果没有熏习这个清净熏习的，那就没有圣人种性。那个 所以也不符合这个啊，这个说的是圣人种性自体本有，哎，本来就有的，凡所有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哎，我们就说这句了啊，无，你想这句也可以这个搞清楚究竟它是指什么，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是吧，你想他这个如来智慧是什么，如来智慧一定是能，不是所，这个如来智慧就是如来能干什么呀，能见闻觉知，就这个能力，见闻觉这个是前五识，知是第六识，不是第六识，是意识，意识包含潜意识是吧，就是全部的心理活动前七识，佛就是这见闻觉知这七个识的功能，能见闻觉知。我们凡夫的心体呢跟佛一样是吧，没有差别，我们的心体也能见闻觉知，能力是怎么样划等号的，不少一个，说我们能看颜色我们不能听声音啊，佛也不多一个，佛除了见闻觉知他还多一个，第八个是不是啊，没有，我们的能力跟佛智慧跟佛是相等的，就什么不一样啊，就见闻觉知的对象不一样，我们是见闻觉知的梦里的假象当真了，哎，所以佛来提醒我们，佛见闻觉知的什么呀，就是真相众生心，不看别的，其实这个见闻觉知也是个假案例是吧，你到这个佛它是什么呀，是跟众生心重合在一起，它是一种叫同体大悲体悟，就是我每一个，咱们就这么说啊，每一个这个粒子吧，组成新的粒子都是跟你的那个完全重合的，你说你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是吧，同体重合的，哎，实际上我们凡夫呢也是这样，刚才说了潜意识大量活动是什么呀，是在小白球里头，我们所有众生心都是重合的，你说他心里头有什么你看不见你听不见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潜意识全有记录，所以你别发愁说那个地方把那个山头削平了你根本不知道，等着你到那儿看的时候你的种子也就那个削平了，说这什么时候 我怎么知道啊，你都有记录，哎，都有记录，所以这个我们就这句话啊，诸圣种性自体本啊，就是那句话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你想这个智慧是什么呀，肯定不是种子，种子是别人外课程烦恼是外边熏起来的，它是本性啊，它是本有啊，所以你就能判断无一众生而不具有的如来智慧，它自体本有，一定是什么呀，你只要是众生它就有，哎，不是熏起来的，非习所成，说的多确切，一定不是种子，你种子现行都是有定义的是不是啊，种子本身就叫熏习，它叫积累起来叫智慧嘛，它是变化，它是有为法，哎，不过这个心体究竟是有为法无为法，这个因为佛不讲，佛就说这个你就知道有心体，哎，你这个心体跟佛相等，跟如来智慧一样，你能见闻觉知，哎，有这个能力，只是现在呢，你现在老听那个坏人的话，骗你的话哈，结果弄得你费了劲儿还找倒霉是吧？你现在呢听这个清楚人的话，明白人的话，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清楚人说的真话，哎，你就这个能力跟佛一样，哎，你到时候你就梦就能醒，醒了你也能成佛，哎，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心体，这说的很确切，非习所成，哎，这个，所以不要被这个种性误解了，要印度的文化，它这个种性指的是本有的种性，就是确定的不变的，从一开始谁是什么种性永远是这个种性，哎，非习所成，不是变化来的啊。对了，还说这个心体究竟是有为法无为法，有的人非要问，现在我们那个讨论呢就有点走入误区，讨论了个变形心所，结果这个就弄得那个种子现行都分不清了，所以一开始不要抠，先听懂大意，你先把种子现行分清楚，是不是，你不能把说现行里头也是种子，那你大的都错了你怎么可能弄对呢，是不是，所以是先这个就不要细抠那些，但是这个经常有人问说呢，你说这本体是有为法无为法，我觉得是有为法，为什么呀， 他能看能听能见闻觉知，是不是啊？你看跟不看这就是不一样的状态，是吧？听跟看也是，这是功能，能看这一定是有违法，哎，但是呢你不要再去这个就是啊又去抠有违法就得怎么着怎么着，那就是这个众生这个理论，就是说在佛在这个我们梦中假安利真实模型是不可能用话完全给你描写清楚的，是不是啊？哎，你这个语言又笨，然后你对这个语言的理解又都是误解的，是吧？我们的那个词都是有定义的，佛用你这个词一定义，你说你看佛说了啊，有这肯定有，是吧？哎，所以佛我说佛老那个五千字金刚经提醒25次，现在那个谁说重要事情说3遍，佛说了25遍你都记不住，为什么佛说25遍？说一段就说，我说这个就跟那个我们辩论的时候就有人说，他在金刚经中找有找不着，佛说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是没有，结果有一天他说他找着了，说什么呀？佛说恒河沙是沙不？我说是，他说你看佛说是沙，我说你又忘了，佛提醒了你25次了你还忘了，佛说是沙，佛说沙既非沙是名沙，佛跟你，所以我们就是习惯了用自己知道说什么就是有的那个定义哈，你就听不懂佛经，所以现在人们就读不懂，提醒25次啊，这太那个惊人了，是吧？佛为什么提醒25次？就知道我提醒25次对有些人根本没用，你看现在是吧？哎，你一说他就觉得你是有，所以啊心体一定是有违法，否则他不能工作，是吧？他不能变化，他不能这个干活，是吧？哎，你就不要再去抠说既然是有违法又怎么着怎么着，那个是对了，五遍行心所安慧为师三春论里头解释怎么说呀，说既然安利阿赖耶识叫识，那他也就得有心理活动，所以呢我们就安利说他有五遍行心所，是被语言这个笨语言逼的，是不是啊？你说你给阿赖耶识说他，因为他不是认识，他不是那个认识的思维活动，是吧？他不认识，他是个被动的仓库，他不认识，但是你要是不把他叫做识呢，这又不能说三界唯有识了，是吧？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这个语言很笨，很难描述真实情况，更不要说那个不可思议的真实情况。所以你看那个安慧解释的话很提醒你，说既然把它叫做识，它就有应该有认识活动，所以我们就说它有五遍行心所。实际上广有五遍行心所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呀？五遍行心所是一个程序，本身没有内容。我们心念活动，他说每一刹那每一个心念活动都有五遍行，就是经过你得在种子里头有作意，你那个作意到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起一个什么作用呢？说这个你比如就说明天早晨3点醒哈，你睡前留了一个作意种子，哎，它没现行，然后到这个3点的时候啊，这个作意就因缘成熟了，它就喊，哎，你们该那个什么意识，赶紧起床掩饰啊，它就叫什么呀？触，把这个让你起床的这些种子赶紧通知，是吧？赶紧那个起床，因为你作意识起床嘛，起床需要的因缘都得把这种子喊醒，是吧？然后呢他们触，其实那个触不是说原来离远了触，位置没动，它就是感应，是吧？我们这几个啊都到齐了，好醒，到第三步才是醒，受才是醒，这两步都是种子状态的活动，然后受就是比如说醒了看见颜色了，然后一看见颜色呢想，是吧？然后是决定怎么选择思。五遍行这个这是一个程序，说作意，什么作意啊？没内容，对不对？你任何作意都走这个程序，它是五个程序。说阿赖耶识有心所吗？有啊，它有活动吗？有。五遍行，废话，实际上是没它没有现行，它没有心所活动，心所是现行才有心所。 然后你又说它就是有活动，确实有活动，因为那个种子之间它确实有活动，是吧？但是你那个连潜意识怎么活动你都不知道，你还去找这个连潜意识都不是的种子里头的活动。所以就是说佛给你安利的模型的目的是让你从梦中醒来，不是让你在梦里头就把真实都搞清楚，你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这个再问，你要那个小乘佛就直接就说十四这个无极不答，你问就不答，什么佛涅槃了上哪儿啊，什么世界有边没边啊，什么是吧，你到大乘全回答了，怎么着，世界有边没边啊，没世界是吧啊，说佛涅槃上哪儿啊，佛没涅槃，只有心啊，上哪儿无来无去是吧，大乘就一切给你了一回答了。所以就是这些就是非正问，哎，不要在那上面下功夫，要这个赶紧，我说最重要任务把佛菩萨说的话先听一遍，是吧，你多多少少能听个大意，就是至少佛说过什么你至少是听过，是吧，理解多少再说，你再听第二遍你看看怎么样。我们好多师兄很有经验，第二遍好多都是我怎么第一遍听就没听出来啊，因为你没那个基础知识，你对这个词什么理解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听出那意思来呢，哎，再一个就是你多听几遍每一段的意思都听懂的时候，你还差什么呀，融会贯通，那里头包含的道理多了。所以有的人是听一遍两遍好像就不得了了，不行你得一听就明白，这个时候你才顾得上跟下一段怎么样，他俩什么关系啊，哎，为什么他说了这个就说那个啊，你才顾得上想。现在你连这一段话还听不懂了，听两遍也不懂听，你融会贯通啊。所以那个就是说多闻，哎，这是真正的学习方法。好，我们接着来，这一段就好理解了啊。印度的种性是本有的，哎，不是变化来的。所以呢说圣种性，哎，能称佛，哎，所有的佛三世诸佛他们的这个本有的本性是本有的，不是熏习来的，不是变化来的，只要是有情就有佛性，说明本性，这是那个圣人的本性。我们有圣人的本性，但是呢没实现，就是我们有佛性，我们有跟佛一样的智慧，但是现在呢我们浪费了，我们在梦里头使劲找这个找真相找真理哈，哎，搞错方向了。所以呢佛说若离妄想一切之现前，多简单，你就天天在这离妄想就行了。你怎么离妄想啊，你知道是妄想你就离了，你不知道的妄想你当然认为它是真理是吧，你就看知道它是妄想就简单就离了。你比如说你说你知道这个物质是人空想出来的妄想，你这个一熏进去它就是什么呀，破坏梦的，它就是破坏将来说你再升起个气世间，哎，你破坏的厉害了气世间就升不起来了，为什么呀，它是个梦，它是有足够的种子支持才能做这个梦，你那个熏的种子老破坏这个梦，就跟现在好多师兄现在做梦的时候就有时候就哎，这是梦是吧，就开始梦里开始有清醒意识了，哎，好多人这个梦里能够学佛法，梦里的哎，你就多熏习你自然心就变了，哎，这是真正的这个修行。好，现在搞清楚了啊，诸圣种性自体本有是指的心体，哎，它不是积累来的，不是修行来的，不是变化来的，哎，说明本性。所以圣人本性是心体，人人都有，跟这个佛菩萨完全一样。好，菩萨为此速得清净而观空故。菩萨，什么叫菩萨？发心立志成佛的，发菩提心的，菩提心是觉悟，觉是醒来，悟也是醒来，发菩提心就是说我要从生死长梦醒来，哎，这叫菩萨，就是立志成佛的叫菩萨。菩萨为了这个，为了哪个呀，就是那个心体速得清净，心体里头心体本净，这不用清，现在说 为了让这个心体素得清净，是指什么呀？你心体装了一大堆染污种子是吧，竟让你做这个噩梦。这个为了让心体素得清净，是指的赶紧把心体里头那个邪见记忆赶紧给它换成正见记忆，赶紧清理。为了让心体素得清净而观空故，观什么呀？心体空，本性空，就是那个什么圣者种性啊，或者叫心体啊什么。为什么观这个空啊？你这就是那个最后就是说，佛安立佛法是为了让你空非法。你空了非法之后，你说啊，这个就有这个什么心体，就有清净种子，就唯有实。哎，你舍不得这个唯实，舍不得这个佛的教法，你还是醒不了，是吧？就好像小时候一样，认为这个梦里头有涅槃，你认为梦里有佛，是吧？那你就完了，醒不了了。哎，就是叫般若船渡生死苦海，渡到彼岸的时候，你得把船也舍了。你才能完全梦中的都空，连佛安立的佛法也空，这个意思，本性也空，这空得够彻底了哈。下边，菩萨为得大事相好而观空故，名为相空。我来个解释，你们看说通说不通啊？菩萨为得大事相好，按理说为得大事相好，应该是这个为得大事相好而观空故。怎么解释呢？要简单的解释就是说，菩萨为得大事相好，这个要观空，名为相空。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好像有点说不通。就是菩萨他想得这个就是32相80种好，哎，把这个想法要观空，是吧？哎，就是菩萨为得，如果你想说我要得32相80种好，哎，这个呢观空，这叫相空，哎，这是比较高级的空，这是一个解释。我还想了一个，就是说菩萨为得大事相好，怎么讲呢？你就说你这个解释啊，它没有标准，你符合正见就是熏习的正见，就是清净种子哈。我还想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菩萨他想得大事相好，大事相好谁都知道，这是那个梦中的这个假象，是吧？他而观空，他看来这现在这个说法不对了。不过我也说一下啊，我怎么想的啊？一开始我说他为得大事相好啊，他就得观空，一切相空，他真的把一切相都空了，他就得大事相好了。为什么呀？他就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你就这个化身可以得了。我那么想的，现在看来这个。虽然意思对，但是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好，参考啊，下去，下边我们再来，有点相似下边这个，但是下边好理解。菩萨为令利无畏等一切佛法皆得清净而观此空，看来是第一种理解对。为什么呀？你参考这个，说菩萨为令利是实力，实力是谁有啊？佛才有的实力啊，哎，这个是四无畏啊，什么？佛，这都是佛的圆满功德。菩萨为了让佛的所有功德，佛，注意啊，这是梦中安立的佛的功德，哎，梦中安立的实力啊，无为啊，用语言表述的这一切佛法皆得清净，全怎么样啊？要舍去，哎，就是梦中的佛法全部要舍去，而观此空，就是观这个佛有实力，什么四无畏，什么就是这个佛法，就观这个空，故名一切法空。就是连那个梦中没有佛，梦中没有佛的这个实力，什么梦中没有似无所谓，梦中没有这个佛的功德，就是梦中安立的佛法全都空，这叫一切法空。根据这个意思，看来上边也是那个意思哈。就是说你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要修相好，就是那个叫什么呢？你那个叫忍辱就是修相好啊，持戒也是修相好。我们就是而且有标准，就是你成佛你必须是32相80种好。我们是在修这个，但是呢这个是不究竟的，是这个要空掉。看来第一种解释对。下边啊，是十四空随别安立。空性本来就一个，现在呢安立了14个，是干什么？怎么安立的呀？随别安立，随着个别的情况，随着分别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针对对象， 安立了十四个空，实际上空都是一个，是吧？只是说现在这是空的八十二八十相好，那空的是佛的实力，哎，就跟那个前边说空性分染净是一样的，染里头也有空性，净里头也有空性，哎，分两类，实际上空性不变，它的时间地点可以变，哎，此中何者说明为空？没完啊，这才十四空，他前头是说十六空。此中何者说明为空？宋曰：补他伽罗法，实性俱非有，此无性有性，故别立二空。哎，又安立了二空，这二空看来是带有概括性的。我们就直接来，我看啊，补他伽罗，补他伽罗是一音，意思是数取去，说数次取六道轮回，就是老反正老在六道轮回，数取去就是六道的轮回的有情，哎，如果你不记这个，你就记简单，补他伽罗就是人就行了，哎，这个经论也这么说，补他伽罗就是人，人这个人呢，就是不是狭义的人了，不是指人道的人，是指六道轮回所有的有情都叫人，哎，这样的。补他伽罗这样就好办了，人法是吧，这就是那二取是吧，人是能去，法是所取，人法实性俱非有，真实的本性，真实的自性都没有，你看这一下就简单了是吧，人也没有真实存在的本身，法也没有真实存在，都没自性，那就剩下什么了，知性差别了是吧，哎，什么叫差别，就是人们对他的分析，人们对他的描述，哎，那个不管用，哎，人们都说有，哎，那个不管用，你有就得有客观，说不说都客观存在的自性才行。下边啊，此无性有性，故别离二空，这一句啊，第一句好理解，人法皆空，这叫什么呀，无是吧，下边一句此无性有性，你看这就是不懂，把这个那个逗号得怎么样，得去掉是吧，此无性有性，哪个无性啊，人法都没有自性，这句话人法皆空，人法皆无自性，人法皆空，这句话有自性，就是空有自性，就是空性是吧，哎，佛在梦中给你唯一安立了一个有什么呀，只有空性，这是遮全的，你到真实的说唯有心，心里头也有空性，哎，这两个空性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五蕴皆空，此无性，上边说的人法皆空，人法都没有真实自性，这句话有自性，你没有自性，你就是没有啊，就没有佛法了，我们也没法解脱了，你现在假安立一个自性，但是这个假安立呢，他有真的自性在后边支持，哎，他说这个空性有自性，你有一天能证到空性的自性，空性本身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三界唯有心，你一看原来三界唯有心，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啊，哎，你能实证到，他有真实支持，所以这个遮权是像这个凡夫的遮权表权都没有是吧，都是胡说八道，哎，这现在有两个性了是吧，一个是空性无性是吧，什么无啊，二取无，一个是这个空性有性，这个无性有性，哎，两个，这两个性啊，注意故别离二空，所以在十四空之外啊再安立两个空，我们看解释啊。论曰：补他伽罗及法实性俱非有，故名无性空。人和法真实的自性全都没有，所以叫无性空。那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是空。哎，这是一个空，这叫无性空，好理解哈。整个般若经，你看到处都是在那讲那个。说五蕴什么最后总结就是叫众缘所生法，这个 啊，这是跑到十二门论去了。那个反正他这个话都说过，就是说缘起之法皆无自性，无自性者空无所有，什么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般若经就核心就是这一句。哎，为什么他说没自性，就是说你没自性的东西就是胡说八道。哎，他本身都没有，你在那说什么也没用。哎，都是这句话。结果那个十二门论就总结成说，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为什么呀？你众缘堆到一块儿，新起个名字，它怎么会有自性呢？它全是他性堆起来的，是吧？它没自性。只要你是因缘和合的，那都是别的东西假安立的，别的东西堆在一块儿，说这叫汽车，是吧？汽车哪有汽车自性啊，是吧？哎，你它是别的东西堆起来的，所以众缘所生法实际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一个没有本身的东西，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哎，然后就是人们就说，那汽车没自性，那钢铁有自性，是吧？你再找钢铁自性，最后找又找到最后，你找不着自性，哪个你永远找不着自性，然后就不讲理了。因为你要是永远没有自性，那这世界那就是幻象了，是吧？就空了，然后人们就不讲理了。最后肯定有一个有自性的，就是不能再分的，不是众缘生法。什么呀？基本粒子，是吧？古代人继位，就是什么都是有原因的。他说这个没原因，没妈，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你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里头什么结构，没理也没结构，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不是不讲理吗？哎，我们众生就是凭人数多，是吧？你看你现在，你人数多了，你就没办法。嗯，幸亏现在我们还有寺，是吧？还有和尚，嗯，还能讲点佛法。不过形势不错，看来现在这个中国确实是要复兴传统文化。哎，这就好办，这个打击那个真正的迷信，宗教就是迷信，佛教不是宗教。你看哪，是不是？那宗教就是迷信，是不是？你看除了佛教，所有的那个宗教没有道理，讲什么道理啊？信则得救，不信就下地狱，简单的很。哎，就一本故事，告诉你谁是就是讲这个传教故事。佛教那人生宇宙的真相，是吧？真理什么问题都能给你回答，它是一切学问的总会，是不是啊？你科学问题、什么经济问题、烦恼问题，什么是吧？天文学。你说吧，这个是吧？世界是什么？你要多少这个层，给你多少层？外星人，时间是怎么回事？现在科学弄了一点啊，知道时间是啊，这个不是实有的哈。那个谁，爱因斯坦说，时间就是我们人叫什么挥之不去的幻觉。好像那个什么，所以现在有人那个不说他们那个，不说他们，就是说佛教啊不是迷信。迷信这个词儿是释迦佛提出来的，说你要有智慧，要用智慧去了解东西，不要迷信。哎，这是释迦佛创的词儿。所以佛教觉得是反对迷信，提倡智慧的，提倡这个你把道理搞清楚才能信。哎，那佛亲自告诉这个就是那个村里的人，是吧？你们不要因为他是大师就信，不要因为他是经典就信，不要因为人家都这么说你就信，是吗？怎么办啊？你要独立思考，你要看他这个，我总结的他就是说，你就要思考他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符合逻辑。哎，你像人是吧？所以这个佛教绝对不是迷信，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什么呀？你说是哲学、科学什么都小了，因为它包含了哲学、科学，是吧？真理学、真相学，哎，让你不但能够知道真理，而且用这个真理能够证到真相。哎，刚才那个定慧法师说，哎，我听着想出来一句话，很高兴。我说什么话呀？他说，表全的圆成实性。就是真相是用遮权的原成实性熏起来的。哎， 或者这么换一句话说，就是真相，你想证到真相怎么证？你要用那个真理熏习就能证到真相。真理是语言案例的真相，是吧？哎，那个真相是实证的真相。说我怎么见真相啊？你就念那个真理，就熏习那个真理。真相是熏习这个真理就能证到。哎，那个他说的很有启发，说表全的验证是，表全的验证是三界唯有心，说你要证到三界唯有心，你得用那个遮全的验证时，念遮全的验证时。梦里头我们没办法，我们又看不到真相，只能念那个遮全的语言里的那个。哎，所以你就老听老听，自己就能总结出来，慢慢这个就是越学越透，越学越这个清楚。哎，嗯，好，我们接着来啊。人法皆空，叫无性空。此无性空非无自性，这个人法都没有自性的这个空，这实际上是一句话，是不是？告诉你人法皆空，这句话非无自性，不是没有自性，这句话有自性，有两个自性。哎，你看我们学唯识就有优势了，确切告诉你，这个一切法空，真理这个空性有两个自性。一个是梦中的明言自性。什么叫明言自性？就是这个空性，这是个名词，说什么是空性，空性是什么，你得说它本身吧。哎，我用一句话告诉你它是什么，这就是它的自性，语言描述的自性，这叫明言自性。哎，就好像那个就是这个世间词典一样，你去查没有一个说到自性的，因为他没自性，是吧？你查桌子，你看他桌子，他就不说桌子是什么。哎，因为他不知道桌子是什么，一个字儿都说，他说什么呀？他说桌子就是上有平面，下有支柱。你看他说的跟这个都不是桌子，是吧？他用那个叫其他性来凑，是吧？没桌子，咱们往一段往一块拽什么平面，拽来一个支柱。再拽来几个都不是桌子，他说不到桌子本身，他说那个桌子之外的东西，因为他不用别的凑，他起不了这名，是吧？你可见他就是假案例的。他说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边做事情和放东西的家具。我们讲真实玉品的时候说那个他怎么定义哈，都说不到自性。哎，所以这个就是梦中啊，你们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所以只能什么呀，语言假案例。哎，佛呢也是，我在梦中就告诉我也有自性。哎，我这空性有自性，是什么呀？自性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人法都没有。哎，这就是他的自性，人法都无性，都没自性，这就是他的自性。空以无性为自性故，名无性自性空。就是这个空以无性为自性故，就是空这个名它有自性。你上边说了非无自性，说它有什么自性啊？空用无性为自性，空自性就是说人法都没有自性。哎，用这个空就是遮全否定人法有来作为它的自性。哎，这叫名无性自性空，就是这个空就变成叫什么呀，叫无性自性，就是一切法无的无自性，这句话得自性。这个第二个，第一个叫无性空，无性空简单，无性空是什么呀？是人法皆空，是吧？无性空是文法人法都没有自性的空。现在这个无性，这句话，这个真理，佛说他有自性，这个自性以无性做这个自性，所以它叫无性自性。哎，这个无性自性最后怎么样啊？也要空。哎，前边那个无性空是指的说人法皆空都没有自性，这句话这个真理你到最后从梦中醒来之前怎么样啊？也要空掉，这叫无性空。哎，就刚才说的，说一切法都无自性，什么缘起法这个世即无自性，哎，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呢你要舍掉。下边这个呢，佛就是安利过，说梦里头有没有东西啊？佛说有。有什么呀？佛说有空性。梦里头还有个东西有空性，哎，实际上这个空性是一个抓手，是一个工具，让你来空一切法的，哎，但是呢佛安利了，梦里头应该前边说了嘛，虚妄分别中，唯有这个空性，是吧？哎，实际上是真实心里有空性，这个梦里头啊，就是方便说有空性，但是你安利了，到最后怎么样啊？这个空性的有自性的空性，哎，真实存在的真理，最后也要舍掉，叫无性自性空。于前所说能识空等，未显空相别离二空，就是对于前边说的十四空，能识是第一个空，等就是前边说的十四个空。前边说了十四个空，说未显空相，未让这个空相啊空得彻底，空得一点不剩，还得立另外再立两个空。哎，就是你对这个佛法，最后你因为佛变中边核心就是在梦中安立了一个空性，是吧？梦里也有空性，梦外也有空性。哎，到最后告诉你了，梦里的空性是当工具让你这个修行的，修行完了就这个就不算数了，让给你一个真空性，是吧？让你看到三界唯有心，这就别离二空。注意，此为遮止卜特迦罗法增益值，记得卜特迦罗这个中间打一个顿号，是吧？以后你见了卜特迦罗就直接读成人。哎，说这两个空干什么呀？是为了遮止，就是防止，哎，为了排除人法增益值。这两个空，第一个空是为了防止你增益人法，就是梦里本来没有人没有法，但是你认为有人有法，这叫增益值，就是没本来没有，你认为有，这是增益值。哎，空损减值，就是什么叫空损减值啊？就是说梦里没有空，哎，梦里没有真理，你把空给损减了，就是说佛说这个一切法空，你说梦里就没真理，哪有什么一切法空啊？这不是真理。梦里就是都是虚妄，都是就是叫玩空见虚无主义。我想一下啊，此谓遮止人法增益值，空损减值，就是这意思，就是你增益人法的执着是第一个来这个遮止的，遮就是排除嘛，就是人法皆空，叫无性空，是吧？那个无性就是遮止这个人法增益的，没有人法你说有人法，这叫增益值。空损减值就是你说空，我想遮止就是不让你损减空，遮止空损减值就是不让你有这个说空也没有，哎，直到世间就没有真理。佛说什么唯有空，是吧？那个弥勒说唯有空，哎，梦中有空，梦外有这个叫那个空性，你说没有空性，没有空性就是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是佛说的那都不是真话，是吧？哎，就否认没有佛法，没有真相，没有真理，空损减值。这个呀说法大家注意，这是了义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说什么有什么无，说唯识无境，说唯识无境，哎，有识没有境。说什么叫邪见，注意什么叫邪见，邪见是颠倒过来的。先说境啊，佛说没有境，梦境里头都是空，我们凡夫说五蕴都是有，梦境里都是有，这叫增益值，是吧？人法增益值。什么叫损减值，是损减梦外的那个真实，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实，哪有梦外啊，这不是梦，这就是真实的，没不是梦，没有梦外，没有另外的真实，这就是真实。损减空性，损减这个就是没有真理，不是没有真理，他说这就是真理，五蕴就是真理，就是把那个真理跟五蕴划等号，叫真理跟五蕴是一，哎，五蕴的性质就是它就是五蕴的性质就是五蕴就是性质，五蕴就是真理，五蕴有就是真理，哎，合成一，哎，就跟那个林教授一样，他说那都是一个事， 就是那个事情的事啊，我估计有人这个字儿还不知道。他说都是一个事字，你凭什么一个说有一个说无啊，一个是圣义地，一个是那个什么世俗地啊。结果别人告诉他说这个事在范文里头就是一个字儿，是一样的。哈，一下高兴了，我盼望有一个人把新译本弄出来啊。这个他还说得很确切，说新译本是什么呢，这两个事译成完全是一致的意思的新译本，我非常盼望这个新译本出来。他是很真诚的。我们现在听起来这个话很傻，是这儿说是跟那儿说是能是一个意思吗？是吧，这儿说的是什么事儿，那儿说的是什么事儿？人家玄奘给他怕我们这个分不清，人家给他这个标出来了，上边圣一地那是说的唯事。什么叫唯事啊？就是唯有的事儿，只有的事儿。唯有的事儿是什么呀？那唯有心是吧？哎，下边玄奘法师跟你说了，说那个凡夫啊，在这想的这些事儿都是什么事儿啊？直接加了个想事儿，哼，都是你脑子里的，都是想出来的事儿，多好！唯是唯有的事是圣一地，是那个真实境界。你想出来的事儿是那个梦中法，是遍计所知性，多好！哎，唯有的心是依他起。凡夫见不到一他起，广见遍计知，你空了遍计知才能见一他起。那这成唯识论说的多清楚，佛的那个窥基记录的说，那个颂子是佛说的，说非不见真如而能见这个一他。哎，然后还有详细解释，说你不是说你没有证空性，没有证真如之前你就能见到一他起，你必须是先证真如而后得智才能够见一他起，说的这么清楚。他就说我们就能见一他起，说他会这么糊涂吗？他一点不糊涂。因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概念，说一他起是那个凡夫见不到的。他认为这个车，你明白吧，他不是说这个捣乱，也不是说这个不聪明，哎，他就是不懂空性，所以他理解佛说就是按那个佛说世界就是世界，哎，呵呵，不是广教世界，哎，内容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空损减值这个很重要，一般人都认为说好像是增益，是增益世界上没有的，损减好像是损减那个也是在梦中的，不是那样。损减是指损减真实，损减空性，是损减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与五蕴之外没有真实，空损减值，损减空，没有空性，没有真理，自然你就没有真相，哎，这个意思。如其次地立后二空，就是为了防止人们增益人法这个执着，立了无性空，哎，就是为了防止人们损减空性，损减真理，损减这个真实，立了无性自性空，哎，无性这个真理是有自性的，是真实存在的，你不能损减，哎，但是到最后呢，你完成任务了，马上要证空性了，这个就是工具不用了，哎，它也是空，它因为是语言安立的，让舍了语言安立的，不是让你舍了真理了，也不是舍了真相了，反而是什么呀？让你见到真相了，证到真理了，哎，真理是什么呀？说五蕴皆空，哎，你一看五蕴真的空了，真理也证到了。真相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五蕴一空，同时三界唯心现在面前，是吧？哎，佛说的都是大实话。所以呢，如其次地立后二空，如是以显空性差别，就是空性里头有多少种啊？现在16种。哎，实际上呢，我记得那个般若经里头有18种，还有20种，什么反正其实你安立100种，什么1000种。实际上真的你600卷里头说了多少空啊，是吧？你每一种空都是一个空性啊，都不是别的呀，哎，所以这个是学习用。为什么要安立这么多呢？就是说我光知道如梦观就行了，哎，我这就是正见，就是清净熏习，不行，你那个好多具体的邪见你不触动，不把它这个转成正见，它就起作用，哎，你到那个菩萨正着出地之后90%的，按说这已经很自在了，是吧？ 那90%种子别管它了，你反正已经没梦了，是吧？也没烦恼了，天天度众生就行了，你管那些种子干什么呀？他那个能力小，明白吧？没得大自在，得了小自在，没得大自在。哎，他那个度众生能力啊，神通啊，他跟佛不一样。哎，所以说为什么呢？说他又不现行。你想，你就是造了一个机器，90%都不能用，是不是啊？你想你那个机器效率怎么样？哎，都没发挥到这个最佳。嗯，好，此成利益，云何应之？最后一个是成利益。这个我发现呀，后来数了数呀，他前边说五项，实际上就四项。他那个一门义不是两项，一门义是一项，就是那个你们回头这个现在不用看，他说。他那个就是后边那二空算差别里头的，现在最后是成立，就是前边说了五个名词，但是那个一门跟义呀、啊，实际上不是两个，一门义是一个，这个回头大家再细抠啊，我们先学个诵子啊。成立义，什么叫成立义？就是我这是真理，我为什么是真理？我能成立它，哎，你驳不倒我，这叫成立义。你不能不讲理，你说有空性。别人说为什么有空性啊？你不讲理那不行。这个成立就是说，我说有空性，我告诉你为什么必须有空性，没空性不行。看下边的道理啊，怎么这个佛不在梦里头安立空性，说又是语言，你假安立它干什么呀？不安立空性不行。你看下边啊，为什么？此若无杂染，一切应自脱；此若无清净，功用应无果。就是说我如果不在梦里安立真理，安立空性，安立真实，说真理是真实存在的啊，真相真实存在的，不安立佛法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你看下边解释说啊，若诸法空未生对治，无客杂染者，一切有情不由功用应自然解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佛不在这个梦里头安立空性这个真理，说这个世间就没真理啊，没真实，没真理没真实，我们就没有修行的任务了，是不是啊？说如果若诸法空未生对治，无客杂染者啊，这就是说梦里头本来一切法都是没有啊，这是假设啊，说梦里头本来是诸法都是空的，本来没有，未生对治，就是说众生呢也不用修行，因为没有真理啊，哎，没有真理其实面前就成真理了，是吧？就是未生对治，没有真理，所以我们也不用修行，哎，也不用对治，没有真理也没有错误，是吧？哎，未生对治，无客杂染，你不用对治，不用修行呢，就没有这个客来客尘烦恼，就没有杂染，因为没有正确就没有错误嘛，是吧？那面前这就这成正确了。这样的话呢，一切有情不由功用用自然解脱，就是世间没有真实，哎，也没有这个没有正确，也没有错误，嗯，那自然的我们就应该是什么呀？我们也没犯错误，是吧？其实你说没世间没有真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认现在就是真实，是不是啊？哎，我们就应该是也没犯错误，我们一切都应该自然解脱，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受惩罚，我们没犯错误嘛，哎，凭什么给我们地震，给我们这个打死我们，是吧？凭什么压制我们？凭什么就是应该是很完美的，哎，不应该有束缚，哎，应该是自然解脱，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就是这个意思。若对治已，亦不清净，就是说世间如果没有空性，没有真实的话，那你有的就是说我要解决问题，如果他就安立其他的来对治方法了，是吧？就是不是真理的对治方法，如果你用那些方法对治以后啊，对治以生，就是说我有修行，修行了之后呢亦不清净，因为你没有真理嘛，你修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自己瞎安立的，就好像现在世间心理咨询师啊，也是想很多办法，也在那对治，对治完了呢，越对治问题越多， 对治完了不能够清净，病不能够好，则应求解脱，勤劳无果。就是说你如果说世间没有真理的话，你弄了很多对治方法，对治了半天还是这个样子，那就应该什么呀，你这个对治，你求解脱这个修行就什么呀，就没有用。所以必须怎么样啊，在梦中安立真理，必须安立真理，必须安立真实。继而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宋曰，注意啊，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心性本净故，由客尘所染。最后结论出来了，我们来直接读他的解释啊。云何非染非不染？这是说真理了，说真相了。说什么叫，为什么说也不是污染，也不是不污染？哎，以心性本净故，这是成佛的根据。你有心性，你有心体，你就能成佛。哎，说有没有污染？佛说没有污染，因为什么呀？没有污染的东西，非不染，不染就是就是叫什么呢？就是相对于他说的吧，就是有中性的东西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存在染污吗？不存在。哎，这个非不染，包括就是非染污的所有的包括的东西，就是你染污就是一个界限，一定是把另外一部分分出去了。说没有污染，也没有污染之外的东西，就是没有脏东西。为什么？心性本净故，就是你的本质是清净的。哎，你认为有污染是你的错误看法，认为有污染。你认为眼外边有蚊子飞，实际上也没蚊子。哎，然后说这个那个心性本净，如果用这个非蚊症来说呢，就是说你认为有蚊子也是没蚊子，是因为你眼睛出毛病了，是吧？出毛病了，所以呢你的眼睛本净，你的眼睛本来是能看到真实的。现在呢你搞出毛病，这个分文症怎么得的不太好说，咱们就说那个揉眼睛。你这么一揉眼睛呢，一看什么都是俩影，是吧？双影。哎，外边是不是有两什么都是双份啊？不是，没有那个双份的东西。是这叫眼睛本净，它怎么说啊，是因为你眼睛出毛病了，产生了一个错觉。哎，所以说呢外边没有这个双影的东西，外边没有纹那个影子，这叫非染非污染。就是说从了义上说不存在污染的东西，是你认为有污染，就是别人骗你了，哎，告诉你外边有蚊子，哎，你有了这个记忆你就做这个梦。云何非净非不净？也没有清净，这个其实好理解，没有污染就没有清净，清净是相对污染才能成立的。如果没有污染，你什么叫清净啊？你根本不懂。你有脏东西，说我把脏东西清理了，这叫清净，是吧？所以这个非净非不净也可以理解。云何非净非不净？也没有清净，由客尘所染故。这就是对治法，就是说云何非净非不净？由客尘所染故。哦，还是说的我们唯有心嘛，唯有心。说这个心呐，也没有清净不清净，因为没有污染，也就没有清净问题。那个心性本净的那个净啊，跟这个清净的净不是一回事，记住这个。清净跟污染相对，它是一个层次的。心性本净，这就是你得找个名词啊，你没法说了，是吧？就说我心跟你染污清净都没关系。就是这个，你看染也不对，非染也不对，净也不对，非净也不对，就是我的心跟你染净都没关系。说为什么说心也没有清净呢？说那是客尘所染，你来的那个是外来的，不是你心里的东西，哎，跟你没关系，哎，那是外来这个骗你的一句话。是名成立空差别矣，这就是说你没有这个空，没有这个空性，没有这个真理啊，你是没法修行的。哎，没有真理了，你修也清净不了。哎，如果有另外一个说，没有真理也没有错误，那就是你就自然应该解脱。哎，这是成立，就是说必须成立这个空性，这个空性有这些差别。此前空有 啊，此前空义总有二种，这个明天再说吧。哎，不对，明天是佛诞日，我看啊，这个不行，这个啊，就来一点吧。嗯，此前空义总有二种啊，这是一个总结，说到这儿讲的这个空性啊，你看下边是第二品了，说这个到这儿讲的这个相，说空义总有二种，为相安立。我们这一品安立这个空义啊，都是说空义的是什么样子，用相安立的。这个相呢有二种，无即有，为无即有，就是空义我们安立的这个空性真理，哎，它有两个相，一个是无，一个是有。空性有相，你看现在这个有就不一样了，说梦里，梦里有什么呀，就有空性，空性有相。空性的相是什么呀，就是声音文字，空音就是色声是吧，文字是色，哎，声音那个说的话是声，空性有相。哎，有是有空性，那无是无什么呀，简单了，就是无梦中一切法是吧，无人我无人法。哎，注意啊，空性有相，离有离无，离亦离一，以为其相。实际上这个离有离无，离亦离一，都是什么呀，遮权，都是话，都必须用话说是吧，都是遮权，必须用言说。所以呢，空性有相，以语言为相，以言说为相，以色声为相。哎，你看说什么叫空性，说离有离，离有离无，离什么有呢，离人法有，离无你梦外有真实，哎，三界有心，离亦离一，空性那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空性与法是非一非一，哎，都是遮权，都是要用话来表达的，这些遮权的定义是空性的相，应知安立即一门等，这就把空性成立起来了。就是说你不讲空性啊，或者你没有解修也解脱不了，或者是你呢这个不修你就认为你解脱了，你就应该得自在，但是呢不符合事实，都不对。现在大家都叫苦是吧，现在大家都去想办法，都求救，哎，不符合事实，所以呢必须安立空性，就是这意思。最后这一句说安立即一门，就是说他不是五个吗，有安立有一门，说安立就是一门，实际上这是不是啊，安立就是一门，一门就是安立，五个都是安立，五个都是一门。哎，好，我们今天结束。